上海疫情防控点燃民众怒火，男子高嗌打倒共产党，剥掉中共的画皮，大翻译运动官方账户被限制。俄罗斯定下占领乌东最后期限，美官员说普京要在5月9号庆祝胜利。俄国连续在日俄争议倒叙军演，日媒说不满日本制裁。两岸防疫两重天，专家赞台湾让老百姓过正常生活。清明将至，中国代理数务豪哭一次收费过千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大陆城市上海疫情严重的背景下，是中共严苛防疫政策带来的更大人道灾难。网络上连日来不断传出因防疫而导致病患无法及时就医而离世的消息，有民众因无法忍受长期封锁隔离，从高楼一跃而下，还有民众因为封控出现食物危机。这样的惨况及高压之下，上海民众的怒火已被点燃，开始奋起反抗。4月2号推特上一段热传的影片显示，因无法忍受当局严苛的防疫措施，一名上海男子与防疫人员发生争执，过程中男子愤怒高嗌打倒共产党。影片引发海外网民极大关注，有网民担忧这名男子安全的同时，亦赞赏他的勇气，总算嗌出了灾难的源头，终于有人嗌出来了，星火燎原，上海清醒的人多，一旦到了临界点就能够成势，不打倒共产党，中国人永无宁日。亦有影片显示，有上海民众因为防疫封锁没有食物吃，想要出去买食物，被防疫人员阻拦，警察出动维稳，威胁要捉人，民众将警车围住，一位大爷伸出两只手做被手扣锁住的动作，愤怒地说，反正我都没有饭吃，你们拉吧，拉了我入去我就有饭吃了。影片中有人劝阻围堵的民众，称要理智，一位民众怒斥，真是没得吃了，再有理智对肚饿有什么用，你管这里管那里，你不管我死。现场人声嘈杂，有网民表示高压煲要爆了。另外还有影片显示，上海方舱医院内被隔离的人开始游行抗议，高嗌还我健康还我自尊。还令广大民众及网民愤怒的是，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婴幼儿隔离点近日被曝光后，引发各界关注及舆论谴责。在舆论压力下，上海官方对此回应说，场景是医院儿科病房正在调整，并非发生在隔离点。但消息一出，中国网民纷纷愤怒留言，灌爆评论区，怒斥太假了，到现在还在这里讲大话，公信力早就没了，辟谣已经迟了，疫情防控什么妖魔鬼怪都出现了，真是癫了。近期在海外社交平台推特逐渐形成规模的大翻译运动，因不断将中共官媒及粉红言论原汁原味翻译成多语种展现给世界观看，而被中共污蔑为抹黑中国。大翻译运动官方推特账号日前就更受到限制。亚洲时间4月2号上午，至今年3月初入主推特的大翻译运动官方账号突然被限制，直至被封号，关注者已经超过80000多。据大翻译运动之前在推特介绍，自3月以来，他们将中国区域网的言论翻译为英、法、德、日、韩和阿拉伯等语，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层次、有理据地展现大陆人的言行举止，包括中共官媒的报道。如翻译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网络关于接收、入口、收留乌克兰美女等言论，还翻译中欧班列从咸宁满载41车货物开往莫斯科的新闻，和中共央视宣称中英联合声明是过时无效文件，以及央视关于美国是全球抗疫第一失败国、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 溯源恐怖主义国等言论。这个引发了中共的恐惧，外界发现党媒口径已经陷入混乱，同属人民日报系的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网称小偷小摸的大翻译运动抹黑不到中国。环球时报亦称大翻译运动是敌对势力发动的对华认知战，又称大翻译运动是一场闹剧。对此，一名大翻译志愿者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中共官方自身经常进行污蔑性报道，而且这些反人类的言论不少都是中共官方控评筛检出来的。另外，中共自身立场存在极大问题，支持入侵者，为入侵者洗地。这一名志愿者说，我没有抹黑他们，我只是翻译了他们讲的话，并表示虽然大翻译官方推特账号被封锁，但他会坚持下去，会继续翻译。尽管目前大翻译账号已被封锁，但众多网民认为大翻译运动正在兴起发展，一时不会终止。有网民表示，大翻译运动的意义在于吊中共的画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大翻译倒下了，更多的还会站起来。自媒体人曾曾亦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大翻译运动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运动，中共很难去打压，因为所有人都是义务的，凭着一颗心做，而且都是匿名在这里做，边个亦都不知道边个。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但更多网民加入，力量会很大。他说，中共现在真是到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候了，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月，目前俄军正逐步将兵力重新部署至乌克兰东部地区。美国情报官员指出，俄罗斯已经修改战略目标，目前的重点在于控制顿巴斯以及乌东其他地区。有消息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5月9号举行胜利阅兵。自俄罗斯发动入侵战争以来，俄军迟迟没有占领乌克兰的中大型城市。 CNN 报道引述美国情报官员就此认为，普京面临展现胜利的压力。目前乌克兰东部是普京最有可能实现胜利目标的地方。根据报道，美国官员声称，美方已经接获情报，普京将重点集中在俄罗斯纪念为二战纳粹投降而设立的重要节日，5月9号胜利日这一日。当日会在克里姆林宫前面的红墙举行胜利阅兵，而普京还想同时庆祝对乌克兰行动的胜利。美国情报部门评估，俄罗斯将乌东胜利时间点定在5月有几项因素，包括随着乌克兰升温，地面解冻变软，俄罗斯的地面重型部队将难以展开机动战，这个代表俄军要尽快就位。另外，美方亦都评估普京将在这一次特别行动中首次任命总司令，人选可能是一名曾经在乌克兰南部战线指挥而且取得较多进展的将军。中央社2号引述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俄罗斯国防部4月1号宣布已经在日俄争议岛屿，即日本所称北方领土的国后岛及泽竹岛实施超过1000人参与的军事演习，投入武器装备包括约200枚反战车飞弹、自走炮及无人机等。这个是俄罗斯继3月25号宣布在南千岛群岛举行超过3000人参与的军事演习后，短时间内在北方领土的又一次军演。报道指出，这个是日本就乌克兰被入侵一事对俄国制出制裁措施后可能引发的俄方强烈反弹，而作为示威行动的一环，俄方要频繁在北方领土举行军演。日本曾经新闻亦都提到，俄国在北方领土的连续军事演习有表达对日本不满的意图。中国大陆近来疫情全面再度爆发，中国问题专家、日本曾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对比两岸防疫情况，指出中国疫情失控，多地封城，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台湾成功防疫，令他称赞台湾指挥中心是全世界最成功的防疫团队，基本上保护了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4月1号此版明夫在脸书发文表示，现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同病毒搏斗，英国的全面开放和中国的彻底封城都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哪一种防疫模式好，无标准答案。不过他认为，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领导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至今为止全世界最成功的防疫团队。此版明夫说，一号当日台湾确诊人数突破100人，但社会上并没有很大的恐慌，防疫管控亦没有升级，餐厅、电影等公共设施照常营业。很明显，疫情指挥中心已经调整了防疫政策，放弃清零，选择了和病毒共存，既控制又开放。此版明夫亦表示，尽管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亦有过一些判断失误和值得反省的地方，但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冷静应对，度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基本上保护了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台湾的外国人，能够在这里过正常的生活，是心存感激的。清明节即将来临，但好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赶回家为逝去的亲人扫墓，好多人发现了这个其中的商机，代理扫墓行业亦应运而生，而代理扫墓的广告亦在中国的网络上逐渐多起来，这个行业所承接的业务亦都越来越五花八门。据中国辽宁省地方媒体《半岛日报》报道，现在有现场开影片直播业务，这一行加收200元人民币，还有不同的套餐业务，例如代斟酒、代聊天、代豪哭，而根据业务能力，例如豪哭的时长、悲惨程度等，喊半个钟头左右，要价可能高达1000元人民币。另外，在中国传统中，有为过世亲人烧纸钱可以令他们在冥界使用的讲法，因此代理扫墓亦就推出不同的超值烧纸套餐，从108元至1990元不等。清明节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中，清明节需要扫墓祭祀，缅怀祖先，这个不单止有利于亲情孝道，亦可以唤醒家族的共同记忆，并促进家族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不过现在的清明节显然已经变了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